听众朋友们好。
好。
今天我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最大的揭秘。我们还是先请把投影打出来。打出来了。刚才我们已经练过，我想我们就不用再练了。这里边呢，就是说主说，他说，诫命中的第一，请是最大的。这句话呢，是出自旧约的生命记，是在6章4到5节，在那里呢，他是这样说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里的其次呢，如果你看英文就很清楚，就是 second， 就是第二。他说，第二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句话呢，是出自利未记的19章18节。它对应的英文翻译是，就说 ，You shall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如果直接翻译过来呢，就是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一样。既然这里有第一和第二，那么第一就在第二的前面，也就是说，爱神是在爱人的前面。在马太福音呢，就是说在10章37节，主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就说从这几节经文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爱神是什么叫第一位的。这经文呢，他们是前后一致的。这两条诫命呢，都是爱的要求，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但是这个要求的尺度啊不一样。说到爱神呢，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英文呢就是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用你全部的心、全部的魂、全部的意念来爱神。换句话说呢，人爱神应当是全部的，没有保留，不能有其他的爱可以彼此有任何的冲突，是一种绝对而完全的要求。其他的爱呢，都必须在这个爱以下，也不能和这个发生冲突。爱人如己呢，他的要求呢，就是说要用爱自己同样的爱去爱别人。我们人生来呢，就是自我中心的，所以爱自己这一方面啊，一般都没有问题。难的在哪里呢？就是要我们去更多的去爱别人，达到和爱自己一样的程度，这就是爱人如己的要求。所以说，爱神的尺度是最大的，然后呢，其次就第二，你要爱人和爱自己是一样的。下一张 ，next slide please。耶稣讲完了最大的两条诫命内容以后呢，他接下来加了一句话，删去前面的一个说明。他说，这两条诫命呢，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其中呢，这个律法和先知的一切道理，它对应的英文是 the whole law and the prophets，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全部的律法和先知。我们这边有律法书、先知书。这句话呢，也可以说是解释了为什么说这两条诫命是最大的。总纲这个词啊，按照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没有那么抽象，它比较具体，它是就是依据挂着锦系的意思。所以你看这英文钦定版的话，它是根据原文直接的翻译，就是 on these two commandments hang the whole law and the prophets， 直接翻过来就是呢，全部的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呢，都挂在这两条诫命上。这个道理啊，是后边有翻译家的，他其实原来的话就是全部的律法和先知都挂在这两条诫命上。那这个挂是怎么理解呢？是怎么个挂法？为了帮助理解呢，我今天带了一个网兜，装个小道具。这两条诫命呢，就像是上面的，就说总绳，就是这个绳子粗的这个。其他的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呢，就像下面的这些细一些的绳子，它是挂在这上面。我们抓住这个总绳呢，把它拉起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其他的细一些的绳子啊， 都是挂在上面，它就成为一个整体。下面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呢来理解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与这两条诫命的关系。就主为什么会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呢？都挂在上面呢？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这是首先要说明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了旧约的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有一个重要要求或者是方面，就是公义。而最大的诫命，两条诫命呢，都是爱的要求。因为在我们一般人的感觉里面，爱和公义是两个很相同的方面啊，甚至觉得他们有的时候呢还是对立的。你要讲爱就不要讲公义，你要讲公义就人家就不是爱了，对不对？但实际上呢，主的话讲得很清楚啊，他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就表明啊，公义必然和这两条诫命是有关系。也就是说，他应如果是总纲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应该包含了公义这个方面。那我们具体来看一看，我先从人与神的关系来讲，就是什么是公义呢？什么是义呢？我们人都是神造的，这是我们人存在的原因，也是我们人最基本的地位。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生命都是神给的，那么很自然的，我们都是他给的，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他给的，他造的，那么他在我们心中自然就应该是居首位的。而且神是真理，是光，是爱，同时还有完全的品性，公义、良善、信实。我们人是不是应该爱光明呢？是不是应该爱真理、爱良善呢？爱公义呢？这一切美好的品性呢？我们应该，对不对？这就是义嘛，这就是对的嘛。所以因此，任何与爱神冲突的意念、情感、思想，都是和我们的基本的地位冲突的，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应当完全的爱神，顺服他，这就是义，反之就是不义。那讲到人和神的关系这一面，我们再看人与人的关系。神先造了亚当和夏娃，后来的人呢，我们都是他们的后裔，我们彼此呢是有血脉关系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样的被造的基本地位。就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来说呢，我们也有同样的这个基本的地位，就是神的儿女。所以在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呢，在心里把自己和别人放在同一个基本的水平上是合理的，这是对的。如果我们只爱自己不爱别人，那么在我们的里面无形中就没有把别人和自己放在一个水平上，这就和我们的这个基本的地位不符。所以呢，爱人如己，表面上是讲爱，但是里面呢也有我们心里如何公平地对待别人的基本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如果我们违背了爱人如己，就是在心里不公平地对待自己和别人，这就是不公义了。所以这两条诫命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本身是对的要求，而且是它是义的。遵守并活出这两条爱的诫命呢，它既是爱心的问题，因为他叫你去爱嘛，也有公义的问题。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当弟兄姊妹认真的看待并且去实行这两条诫命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凭着我们自己的旧生命啊做不到。比如你凭着自己遵行不了，不管你自己多努力，你就是做不到。因为我们的琐事达不到这个要求，没有办法。所以说按照罗马书对吧，三章十节，就是按讲的是我们的旧人啊，讲到旧人来讲，就是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我们都做不到。神的诫命，诫命是命令，命令你去做你又做不到，而且诫命又是对的，那就是我们就不是一人。这就是我们就我们的旧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但是反过来讲，这就是正面讲，也正因为我们的旧人做不到，如果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顺从圣灵的引导， 们越来越多的活出这两个诫命的要求，就表明一件事情，那是什么呢？这是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在活，不是我们的救恩。我们就感谢主，荣耀归给他。好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这句话呢是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从这一节圣经的上下文看呢，它就是在讲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弟兄们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包字啊，对应的英文是 fulfill， 是有实现达成的意思，直接翻译过来。所以说这句话也可以直接翻译为，因为全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中得以达成。也就是说，在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如果你把爱人如己活出来，就可以自然成就律法的要求。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到一个地步和爱你自己一样，那么你自然会做事讲究公平，对不对？你不会去占别人的便宜，因为你爱他和爱自己一样嘛，他得和你的是一样的。而且呢，因为你爱人如己呢，你就会容易呢设身处地的从别人的角度和处境来考虑问题，在乎别人的感受，不会轻易的把别人往坏里想，以免误解甚至冤枉别人，甚至还有可能去做一些防止别人受损失或者有危险的事情。这样一来呢，就是你宽容、恩慈、良善、忍耐这些各样的美德就会自然的表现出来，从而成就律法各方面的要求。这从人与人关系来讲，从人与神的关系来讲呢，诫命中的第一也有类似的情况。以旧约的律法为例了，十条诫命是旧约律法的基础。我们知道它前四条是讲的人与神的关系，它是基本上简单的说呢，这四条就是这四样。第一，除神以外不可有别神；第二，不可制造和跪拜任何偶像；第三，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守安息日。如果一个人是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完全尊重神，那么没有别神，不拜偶像，不妄称神的名，纪念神的创造，守安息日，这就很自然，你一定会尽心去做的，因为你就是全心全意爱神嘛，神说什么，而且这些事情确实与神有关，你当然去不去按照里面的爱心的引导去做了，这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只要按照诫命中的第一来活，就自然会遵循这四条诫命。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十条诫命中的这四条诫命和诫命中的第一之间的关系，不光是律法有明确规定的内容时间，那有些事情其实律法也没有规定啊。比如说大卫做完以后，他为什么要迎回约柜？他会为什么会想到为什么要建殿呢？而神不让他亲自建圣殿的时候，他因为建殿预备材料，这些事情都不是律法规定的，不是说有人拿了鞭子的要去抽你不做，或者要罚你，不是这样，是他自己要去做的。为什么？而这件事情很讨神的喜悦。他做这些事情的原因就是大卫爱神，因为在这一方面大卫在那个时代是非常突出的。那么到了我们新约的时候，大家其实也可以体会一下，如果你这个人是全心全意的爱神，那么你自然就会好好遵循神的话，对不对？而且不用别人告诉你，你自然而然会主动的去体会主的心意，奉献舍己顺服，这就都不再是难处。因为你信心就是为了神嘛，那甚至在遇到一些神的话没有明显规定的情况的时候，你也能够活出和神信心的表现。我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和爱人如己这两个诫命放在心上，好好的去实行，就会自然而且甘心去遵循神的话的其他要求。最大的诫命呢，它的核心是爱，是人里面的情感状态。 也就是遵循神的话应有的内在驱动里面的那个驱动力，里面有了对的状态和驱动呢，外面呢也可以自然的表现出来。好了，我们下面看第三个方面，这也是在哥罗西书，它是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Next slide please。 好，我们可以先读一下哥罗西书的3:12-14，我们一起读好吗？所以
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别
不爱的人，纯怜悯、慈爱、慈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是要彼此包容，彼此宽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爱心。
好的，请大家注意这个14节啊，就是这里经文里的“联络”这个词啊，它在这里“联络”这个词。
18:86。
它对应的英文呢，就是叫 “bond”。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就是捆在一起。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所以说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按照英文呢，它就是这样说的。他说 ，that which binds 啊，这英文就是 love is the bond of perfection。它翻译成中文就是呢，把这些德行呢完美的绑在一起的，是爱，绑捆在一起。所以这些段经文告诉我们，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包容、饶恕等等这些德性都完美的联系绑在一起的是什么呢？是爱心。为了帮助理解呢，我们可以做一个那个对比，对起来看。我们可以把哥罗西书中的这段经文呢和哥林多前书13:4-7，因为那边是讲到爱，我们应该很熟悉了，的经文我们对起来看。大家请看那个投影上面，我把特意用了一些颜色，还有一个关于叫下划线，同样的颜色呢，它们是彼此对应的，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对应关系。你看哥罗西书里面的恩慈，讲到恩慈在这个角上，然后呢在哥林多前书13:4-7这里面呢，它就又有恩慈，看见没有，它们是对起来的。然后呢就有谦虚，你看这个谦虚是蓝色的，然后呢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这儿的不张狂。其实它的翻译啊，因为实际上是它那个张狂，那个英文是 proud， 就是骄傲，你不骄傲就是谦虚嘛，它是对应起来。然后呢不自，然后这里边对应的就除了不张狂以外呢，还有其实实际上应该说不自夸也应该是算在里面。然后温柔呢，就是你看上面是说温柔，同样的颜色，这个就不轻易发怒，轻易发怒就是不温柔，就是这样。所以说，还有那个忍耐，上面看绿色的忍耐，这儿叫凡事忍耐，看他们都对得起来的。然后呢，还有包容，上面写的它下划线，这边写包容，看这边第7节凡事包容。还有饶恕，上面是讲的是饶恕。出现了3次，你看，那这里写讲什么呢？你计算你的恶，你就不算了。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都是对起来的关系。就是说这两节经文实际上是一致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上面的那个怜悯，那个黑色的在第一行那个怜悯，这边你看不到。然后呢，但是这个方面呢，我们在经验中啊不难理会，其实怜悯和爱心有关系。如果真的爱一个人，比如说你自己的孩子，做父母就知道了，当他遭遇艰难和痛苦的时候，甚至疾病的时候，你就会发自内心的去怜悯他。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在14节里边呢，他说在这一切之外，在英文钦定本和ASV 的版本里面，它是 above all things， 直接翻译过来是就是呢，在这一切之上，它不是之外，是之上。这里的之外和之上这个词呢，对应的原文呢，它是一个介词。按照这个词的本身呢，你翻译成之外之上不是可以的，但是要联系上下文后，我们对这个话的理解呢，我觉得在英文钦定本和 ASV 版本这个地方翻译为 above， 翻译成之上更好。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在马太福音22:40，按照原文呢，它可以翻译为全部的律法和先知都挂在这两条诫命上。既然是挂在上面，那么这两条诫命呢就应该是在上面的，然后呢你才挂得上去嘛，就像是上面刚才大家看上面的那个总绳一样，其他的那个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呢就像一个细些的绳子在总绳的下面。好了，我们接下去再讲，就是一般规定和特殊规定。Next slide, please。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呢，神是有一些特殊、一般规定的，比如说像十条诫命，它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诫命，它是属于一般规定。但除了这些一般的规定呢，它还做了一些特殊的规定。我们看这两段经文啊，我打出来的。好，我们一起念吧。先是出埃及记20:8-10。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第二段经文呢是在利未记的6:12-13，我们还是一起来念。
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在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念这两段经文，但是如果你是旧约的祭司，你要去实行的时候呢，你立马就会碰到一个问题，你安息日立位这个事情还做不做呢？很现实，因为我们现在离那个离他们离得很远嘛，就没有那种立马的那种现实感。如果你去做的话，就和上面出埃及记说安息日的诫命就有冲突了。但是从圣经记载的历史来看呢，旧约的祭司们并没有在安息日停止他们的服事。那么怎么理解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有矛盾的规定呢？其实在我们现代社会啊的法律它有一个处理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件事情。这个原则就是特殊规定优于一般规定，意思就是呢，在同一层级的法律中，小范围的特殊规定与大范围的一般规定同时存在的时候，优先用特殊规定。 这就是一个例子。这两段经文呢都是神的吩咐，安息日的诫命呢是大范围的一般性的规定，就说你所有人都应该遵守。但祭司安息日的服事呢是小范围的特殊规定，所以祭司呢按照神的吩咐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情是可以的。所以说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12:5他说过这样的话，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的，因为神有特殊吩咐。这是一个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 Next slide please。 十条诫命里有一条啊是叫不可杀人， 按英文呢就是 kill。 但是呢这些经文有个翻译版本呢，他说他翻译成了不可谋杀，叫 murder。 因为这样呢就可以解释一些情况下杀人的那个合法性，譬如在战场上打仗，那么 你杀人的时候就那就不属于这个诫命的范畴。但是呢不管你翻译是 kill 还是 murder 这两种翻译呢，它都不能解释在约书亚记的六章二十一节以色列人在攻取耶利哥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要解释这个情况呢就需要别的地方的经文，因为神已经有诫命在那里，如果你这样做了你是不是违法了。在申命记的二十章十六到十七节有这样的话，但是这也是神说的呀，他说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女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含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女神所吩咐的，按照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十条诫命里的不可杀人呢，它是刚才讲是大范围的一般情况一般规定，而申命记二十章十六到十七节呢，它就讲了灭尽迦南人呢，它是那个小范围的特殊规定，而且只是在那个时候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在攻取耶利哥的时候呢是优先适用特殊规定，所以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行事呢他们没有罪。但这个地方就需要说明一下，就强调一下，说当时以色列人在攻取耶利哥的时候做的事情是因为神在以色列人进迦南的那个特定的时间三千多年以前了，特定的对象就迦南人，很特定的地区就那一小块，这是这样的一个小范围的一个特殊规定做的吩咐。像这样小范围的特殊规定呢是不能随便搬用的，你也不能随便去扩大范围，神怎么说就怎么做。我想弟兄姊妹应该不难理解这一点。我们今天是新约时代，主的吩咐呢是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很多情况都不是一回事。所以说呢律法中的特殊规定呢它是为着应对一些特殊的小范围的情况而制定的，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而如果圣经中没有看到明确对应的特殊规定的时候，或者我们把圣经的经文都放在同一件具体的事情上面去实行，你会发现彼此之间会有冲突，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Next slide please. Next slide. Thank you. 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节，它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呢，它是这两条诫命啊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个总纲呢这个它的字面意思是这样的，你看总呢就包括就是总括统领总体全部，纲呢这个字本来是指以往的往绳，有点像我们这个网都是往绳，引申为要理主旨。说总纲两个字合起来呢它字面的原意啊就是以往的一个总绳，就那个总的那个绳子，然后引申的意思，我们现在用的时候呢，一般都是讲它的引申的意思，它是最核心、最全面、统帅全局的原则或要点，就是最重要的，叫骨干，可以这样讲，就是那个总的那个架构。就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如果你了解中国大陆的宪法的话，它里面有一个部分叫总纲。总纲是什么呢？就是它就是指统领全文，说明最基本原则和中心思想的部分。所以总纲里的这个总字啊，它除了有包括的意思，还有一个统领的意思。统领的意思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其实我们应该都听到过，就是总书记啊总司令这些词， 我们就知道总书记和总司令呢在其他的书记和司令上这个我们应该能够理解，或者说他的地位上比其他的书记和司令要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领会呢，最大的诫命是在其他律法的规定之上。说讲到最大这个词，最大的诫命中的这个最大这个词的意思呢，它一个是指范围，它也可以指重要性和地位。如果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实行律法的某些局部规定和总纲直接冲突，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就应当以律法的总纲，也就是最大的诫命为准。通俗的讲，就是小的不能越过大的。这里有一个次序的问题。为了帮助大家比较形象的理解这个事儿啊，我们还可以再看看这个碗兜。这个网兜上呢有很多的网线都挂在上面的那个总绳上面，我们使用的时候呢，正确的使用方法是抓住这个总绳，整个网兜就拿起来了，这样就是正的。但是如果你不拿总绳，你只是抓住下面的一两条网线，拿起来的就是这个样子。你这个时候呢，这一两条网线啊就高过了这个总绳，看见没有，这个网兜就会歪，如果里面装了东西呢就可能掉出来，所以说这是错误的使用方法。我大家再举两个例子，先看第一个例子，在旧约里边的是讲到拉合。 Next slide please。 念吧，约书亚记二章一到七节，我们一起来。
当下嫩
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安纳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两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哥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去。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寻地。女人将两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地去追赶，就必追上。
先是女人
，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铺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
Next slide, please。再念一段。约书亚记二章。Previous one, please. Okay, yeah, that's right. 约书亚记二章八到十六节，我们还是一起念。二人
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里，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将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使红海的水干了， 并且你们怎样对待约旦河东的那两个摩利亚摩利王和西宏和不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且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时。两人对他说，若你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将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下垂下去，因为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她也住在城墙上。她对他们说，你们前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
现在这样，我们体会一下当时喇合当时的那个处境。当我们现在弟兄姊妹呢，我们都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放在拉合的位置上，我们模拟一下，就当你就是自己就是拉合，啊，突然呢。来了几个耶利哥的王打发来的人，带着刀就在你跟前看着你，问你，那来到你这里听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你怎么回答？你不能不说话，你甚至都不能有明显的犹豫，而且你也没有时间去慢慢想，你怎么回答？你如果设身处地的把自己放在拉合的位置上去体会一下，你就会发现你对拉合的理解就不一样。其实不光在理解圣经的时候，在现实的生活中，如果我们能设身处地的从别人的位置上来体会一下，思想一下，往往能多一些的理解，少一些的误解，甚至避免一些的错误。这其实也是公平的对待别人的一种方式。拉合其实不是以色列人，虽然他当时没有律法，他却因着信做了对的事情，掩护了两个探子。那我们今天这讲律法，因为诫命嘛，我们可以从遵循律法的角度来看拉合在这件事情中的表现。因为诫命中的第一啊，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呢，是爱人如己。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考虑问题的时候，可以反过来考虑一下，如果拉合就是告诉耶利哥的王打发来的人，两个探子就藏在他们家房子顶上，把那个地方告诉他们，后果不仅是很可能两个探子被杀，更严重的是什么呢？他就直接对抗了神要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那个旨意，所以他就会和诫命中的第一直接发生冲突，那就是犯罪。所以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当实行律法的某些局部要求与最大的诫命直接冲突的时候，只能以最大的诫命为准。换句话来讲，就是遵行律法的时候，局部和细节的实行不能越过大的总纲，要不然你就不对了，你就不是遵行神的律法，怎么话是违背神的。而且呢，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读的比较多，我们理解圣经的时候呢，要看上下文，有的时候呢需要联系上下文才能正确理解局部经文的意思。所以类似的事情呢，就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也不能只看局部，而是要对整个事情有完整的了解，包括背景、动机、过程，以及因此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一些后果。 你如果只是把其中的一部分拿出来看，就可能导致错误。最终呢，我们知道最终做判断的是什么？ Next slide please。 看神是怎么对答和的。好了，我们还是一起来念一下吧。那约书亚记四章十六到十七节，到了第
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耶稣要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基尼拉和和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
约书亚记四章二十。
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陷。
约书亚记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
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
马太福音一章五到六节。
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
谢谢。拉合的家呢，我们读经文可以看到，他们家其实就在城墙上，他们是在城墙上面把那个两个探子锯出去，说城墙塌陷的时候呢，他们家却没有毁，而且耶利哥的全城被毁的还就只剩了他和他的一家人。而且不仅如此呢，他还进入了主耶稣的家，大卫王那个家谱谱系，就是主耶稣那个家谱谱系。可以想啊，以色列人当时有多少万的年轻女子，他们的总人数是几百万。拉合本来就是一个外邦人，一个迦南人，而且他是个妓女，却偏偏是他蒙了拣选，得以成为耶稣家谱上的人。在旧约的时代，成为弥赛亚家谱上的人是极大的祝福，这比得一些田地、得一些金银简直不是一个档次的祝福。但是如果当时喇合出卖了两个探子，他就是抵挡神在当时的工作，他的当时的结局就必然是和耶利哥城其他人一样被毁灭。当然它是一个角范围里特殊的例子，它是发生在旧约。那我们再来看新约的时期啊，就是在几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Next slide please。 今年五月份呢，有一位做学方的学员，他在作业里啊讲了这样一个案例，我给大家念一下。他是这样讲的，我所在的教会呢是四五十年的家庭教会，接待家庭的赵奶奶呢今年七十多岁了，从她少年时期呢就跟随母亲信主，渐渐侍奉主的心在她里面建立起来，不到二十岁呢，在她家中就有弟兄姊妹来聚会，她和母亲甘心接待服侍，后来三次教会劝她和母亲去三次聚会，他们经过祷告，有了圣灵的带领，不参加三次聚会，仍然在家里举行家庭礼拜。但那时候呢，许多弟兄姊妹没有分辨，都离开赵奶奶家，转而参加了三次聚会，连赵奶奶最亲的叔叔婶婶也成了三次教会的同工，并多次劝赵奶奶和她母亲加入三次。因着有圣灵的带领，赵奶奶跟母亲顶住压力，不顾人情，单单跟随主。一度家中啊，主日只有赵奶奶和她母亲两个人聚会，其他曾经在她家聚会过的弟兄姊妹都离弃了他们。赵奶奶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心里满了心酸。然而她靠着主，不看重人情世故，继续和母亲两个人的 家中照常聚会。后来渐渐的，有些弟兄姊妹发现了三次教会不是从神来的，又陆陆续续回到赵奶奶家聚会。后来教会人越来越多，引起了统战部、宗教局、武装部、公安局的多部门盯梢。他们去赵奶奶家搜查，看到除了家里有个炕，就只有几个破马扎。他们把赵奶奶带走，盘问威胁，逼着赵奶奶同意加入三字。赵奶奶在他们的威逼利诱下，靠主加力量，只回复了他们一句话：死也不加入三字。他们没辙了，只好把赵奶奶放回家。赵奶奶知道教会只有一个头，就是基督，唯有基督才能在教会掌权，而三字却不是以基督做头。赵奶奶的经历呢，我今天先读到这里。这里面讲了三次教会，对中国大陆的情况，包括近代的历史，教会历史的了解，应该知道三次教会怎么回事。关于加入三次教会呢，人们可以找到一些经文作为加入的理由了。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就在那个投影上面，我们一起念好吗？罗马书13:1-2。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还有彼得前书2:13。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
我们先念到这里。根据我们念的这两个经文啊，既然因为加入三字呢是政府的要求，是他们定下来的，如果根据这两个经文呢，弟兄姊妹们呢就应该顺服。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呀。但是刚才我们读到赵奶奶的经历中呢，她有这样的原来的情况，就是说一度家中主日只有赵奶奶和她母亲两个人聚会，其他曾经在她家里聚会过的弟兄姊妹都离弃了他们。所以我想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为圣经里有这些的经文。但是呢，在刚才我们念的这些经历里面，这个学员的分享里头有这样的话：赵奶奶知道教会只有一个头，就是基督，唯有基督才能在教会掌权。我们可以再念一下这所以上这样的经文，哥罗西书1:18，他也是
教会全局之首。
以弗所书5:23，
基督是教会的头。
这两篇经文其实都不长，很短，但是他们是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以及基督在教会中的地位。这和诫命中的第一，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你如果是全心全意的爱神，你怎么可能不会注意与基督在教会中的地位和我们的关系？这是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妥协的。罗马书13:1-2的经文啊，还有彼得前书2:13的经文，都是要求人顺服地上的权柄。为什么要顺服他们呢？它是因为神的缘故。所以说，当地上的权柄的要求损害到人和神的关系的时候，特别是和诫命中的第一发生冲突的时候，人遵行神的话，就应当以诫命中的第一为准。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中有这样的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刚才我们读的这段那个赵奶奶的经历里面，他也不止一次提到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引导也会符合神的话的基本原则。刚才的故事里面有这样的话：三次教会呢劝他和母亲去三次聚会，他们经过祷告有了圣灵的带领，不参加三次聚会。你看圣灵的引导很清楚。所以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局部神的话的具体实行不能违背大的属灵原则。如果只看局部，或者把局部的内容放得太大，超出了应有的尺度， 以致和更大的原则，甚至和建功的第一直接冲突，那就不对了。这个时候呢，表面看起来啊，是符合圣经中的一些字句的。如果你去实行这些字句的话，却不是遵循神的话，而是违背神的话。我们来看赵奶奶的她的那个她的自己的经历，她是当时是怎么做的。刚才我们念过，赵奶奶最亲的叔叔婶婶也成了三字教会的同工，并多次劝赵奶奶和她母亲加入三字，因着有圣灵的带领，赵奶奶跟母亲顶住压力，不顾人情，单单跟随主。一度家中主日只有赵奶奶和她母亲两个人聚会，其他曾经在她家聚会过的弟兄姊妹都离弃了她。后来还有一段话，说后来教会人越来越多，引起了统战部、宗教局、武装部、公安局的多个部门盯梢，他们把赵奶奶带走盘问威胁，逼着赵奶奶同意加入三字。赵奶奶在他们的威逼利诱下，靠主加力量，只回复了他们一句话：死也不加入三字。在教会的历史上，为了持守真理的基本原则，不少的弟兄姊妹经历了各样的艰难，有的甚至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相信神必纪念。我们人呢，其实是有个天然的倾向，我们是容易呢重视那些看得见的，而忽视看不见的。但是爱心、信心这些最重要的属灵原则，是神对我们里面的要求，我们的肉眼直接是看不见的。有的时候呢，一个人的内心的状态，即便已经违背了这些重要的原则，自己也不一定能够及时体察到，甚至也不会有人给指出来，因为人看不到。所以我们人从天然的倾向来讲，我们是容易落在重视外面的，而违背内在的属灵原则，它在错误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要切实遵循主的话，就必须警醒，要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属灵原则，体会自己里面的状态。主所看重的、所强调的，我们心里也应当看重。弟兄姊妹们，如果把常常把大的属灵原则放在心上，把局部和细节的实行放到属灵的原则下面来看，这样的话，遵守神的话呢，就不容易落到拘泥于字句的陷阱里面。它不仅能帮助我们领会神在圣经里与他的百姓的工作，也有助于在实际的经历中体会神的引导和带领。就像我们前面分享的例子，在加入三字的事情上，圣灵对赵奶奶的引导，圣灵的工作呢，在表面上它不一定符合圣经里的每一处的字句，但是它却一定会符合最重要的属灵原则，诫命中的第一。所以一个时常把属灵原则放在心上遵循的人，就更容易在实际的经历中体会圣灵的工作和引导，因为你心里有这个原则，整个作为的环境中一旦显明出来，你就会有一种感觉了。 Next slide please。 最后啊，我想用这一节圣经呢和弟兄姊妹们共勉，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好。
哥林多前书13:13，
如今长存的
有
信、
有
望、有
爱，
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这里的爱是基督生命的特征。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大家，感谢主。